真心话，让名医说真心话。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二五得十的二姐。会做名医真心话，我那时候不是一直有跟听众好朋友分享吗？就是过了50岁之后的我，我想要注意身体健康，所以我想要请我的医生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些对身体健康的一些议题。但是后来我居然发现50岁了之后呢，可能有些事情是怎么样都来不及了。而且那时候我还以为说，或许50岁的我还是有希望的，我就去问了我这位好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就不用再想了。所以今天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冻卵。我们特别请到了就是宜孕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以及就是网络上昵称二条线女闺蜜的陈金辉医师。
大家好，我是宜孕生殖医学中心院长陈金辉医师。
好，然后呢，大姐那时候要录音的时候呢，还特别交代我要讲宜孕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说是酝酿的孕，结果呢，陈金辉医师马上打脸我，他说要讲什么
孕育的孕
孕育的孕而且我讲两条线闺蜜，他再打脸我一次，说是二条线闺蜜。为什么叫二条线？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小的时候呢都很怕自己怀孕，但是我们面对病人的时候通常在某一个年纪之后，其实你会很期待看到那个验孕棒棒上有二条线。
哦，所以你叫做二条线。那你那天回答我叫我不用多想的时候，我就三条线。
没有讲这个伤感情。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冻卵的一个这个话题吧，也可以算是一个议题。为什么50岁的我就来不及了？你先告诉我，你那天什么也不愿意讲。
因为冻卵有保鲜期啊。
就是年纪的限制吗？
为什么我们要冻卵？就是我们希望在卵子最好的时间点把它冻起来。如果50岁冻卵的话，那你想要几岁再来用呢？
所以50岁之后怀孕的机会也很差就对了。
50岁之后自然怀孕的几率大概
趋近于零。
对。
因为另外一半可能他的精子也不怎么样。
男生真的没差，可是女生的话大概超过45岁以后，如果100个45岁的女生在这一整年同时想要尝试怀孕，可以自然受孕的几率大概介于0-5%，就是这100个人可能只有5个以下可以顺利成功。
所以也因为有这个年纪的，就像你刚刚说卵子的保鲜期，所以说如果说今天我暂时还没有未来的一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状况，你建议几岁到几岁最好是开始考虑冻卵呢？
其实冻卵这个真的是很新的议题，所以我才会有很多的热忱，会想要跟所有的女性朋友讲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劝大家生小孩，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花点时间想一想，你到底是有要生还是没有要生，或是你想保留一个机会，你慢慢决定。因为2013年全世界才开始就是可以让大家自由选择要不要冻卵，在2013年之前还是有冻卵，可是都用在这个医疗性，就是说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发现我得了癌症。
我不知道。
对，可是现在大家知道癌症治愈率很高嘛，虽然离癌的年纪越来越低，可是因为现在癌症的用药癌症的治疗都突飞猛进，所以其实癌症对我们来说已经快要变慢性病了，只要你很早发现，对，得癌症一点也不可怕，可是可怕的是治疗癌症的这个过程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就再不会有卵子了嘛。
它会让卵子大量的降低，所以有一些癌症的过程可能有点长，比如说5年，然后5年之后你发现啊，你终于有机会就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发现你的卵子库存量已经接近更年期，这个时候就有点后悔莫及。所以在2013年之前，大部分都用在这样子紧急冻卵，我们叫它紧急的医疗性冻卵。可是后来呢，随着我们时代的演进，就是近10几20年，会发现说女生越来越追求学士，然后工作也都做得很好，所以在这个精华30出头的时期，有可能你还
在为事业打拼，
对，专心于事业跟学业，它刚好跟最适合生小孩的时间交错了。
哦， 难怪就像刚刚那个是你讲的嘛，新加坡的 Netflix 公司是不是？
对啊，还有美国的 Amazon、Facebook 都补助女性的员工
冻卵。
冻卵，
哦，那真的是不错哎。可是那这样是不是跟你讲说，我已经帮你冻卵了，你该冲刺了就好好冲刺？
应该算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福利，
福利，对对对。
那所以说，他冻卵的情况下，假设我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冻卵，我的卵子就会一直保持30岁的活力吗？
没错，因为它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就数秒内就降到零下。接近200度，
它就被冻。
对，就是跟电影一模一样，
就是跟时间冻结了嘛。
对，跟一般看到的科幻电影差不多。
所以它就是这个卵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它的时间就是冻结的。
对，你的卵子就永远停留在你冷冻的那个年纪。
那如果说好，那我40几岁的时候我再拿来用，那我的子宫是可以的。
对，子宫它的使用年限比较长，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病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啦。这比较极端，可是就算是60岁的子宫，我们用20岁的卵子放进去，
一样可以生，
一样可以怀孕。可是如果我们用
60岁的卵子放进
60岁的卵，就怎么样都没办法。
哦，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有听过之前那个什么，比如说子宫移植啊这些议题，像现在国际上做最多的是北欧那边，那就有妈妈把子宫借给女儿来生小孩。
哦，对对对，我有看过这个新闻。
对，她就是女儿比较年轻得了子宫颈癌，所以她子宫切除了，结果她妈妈可能年纪也很大了，她就把子宫借给女儿移植，然后顺利的生小孩。
所以妈妈把她的子宫拿出来装到女儿的身上。
对对对，那个手术要长达10到13个小时
之间。那她妈妈不能直接帮她生吗？把她的卵子放到她的肚子。
现在其实还蛮尴尬的，因为全世界的生殖法大家都标准不太一致，所以有一些地方已经通过代理孕母嘛，也不是美国的全部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地方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实验性的手术，是因为有一些地方代理孕母还不合法。
哦，台湾就还不合法，对不对？
对，但是一读通过了。
那我再请问一下哈，比方说我现在未婚，好，那我现在假如我现在是30出头，我未婚可以冻卵吗？没有另外一半。
未婚可以冻卵，结婚也可以冻卵。
不是，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就像做一些手术，可能要另外一半同意什么的，就不需要。冻卵是我自己就可以为我自己做决定。
对，这个算是一个女性对于自己生育的自主权之一吧。
好棒哦，我喜欢女性自主生育自主权。而且，
但是我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我讲了半天，他就说，不要，就算我有卵，我也不想生小孩。就是现在的女生，我觉得都很有自觉性。自主性，
我觉得这样，他就这样子也很棒。但是我觉得冻卵的话，就会给我自己讲难听，就像我们开车会有一个备胎嘛。
对，
我可以选择我不用这个备胎。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像保险，就如果有冻之后，你还有的选择；如果没有冻，就之后真的需要的时候会有点麻烦。
没错，而且呢，各位听众好朋友，我真的要好好的讲一下我们陈金辉医师，他让我最佩服的就是。他有神农尝百草的经验，病人来什么用什么，他也要来一点。他第一次是剖腹，第二次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尝尝看什么叫做自然产，所以他也尝了自然产。病人用什么不行，他自个儿也要来那么一点。你自己讲你那个避孕器的糗事。
就是我可能病人遭遇的事情也很巧的，我会在身上遇到，所以我第一胎还蛮顺利的，可是生完第一胎之后就很不巧的，我也有一些生育的困难，所以我第二胎是用人工受精才达成，然后第一胎跟第二胎中间又流产，对，后来第二胎之后又是不断的流产，对，所以我就是在经过反复的流产手术之后，连我自己都有点吓到，我就放了一个避孕器，好像我很容易怀孕一样。结果后来我居然想要把避孕器拿出来的时候，它卡住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所有的同事都轮番上阵想要帮我把避孕器拿出来，可是它就是卡得很深。
你是自己装的吗？
不是，我怎么可能自己帮自己装。
然后到后来就开刀嘛。
对，到后来又要再手术，所以其实我也经历过还蛮多次妇科手术。
好，然后呢，这些都不够惊讶，大家不用吃惊。各位听众好朋友，最令人吃惊的是他自己冻卵了，你赶快分享你冻卵经验，你为什么要冻卵？
其实后来就是走了生殖医学科，就是以前的人会说的不孕科，但是不孕听起来好像还蛮负面
的。对啊，
其实就是生殖医学科嘛，帮助大家做生殖保存或是生殖的促进，然后跟生殖相关。
真的，台湾出生率这么低，拜托你一定要促进大家赶快生孩子。
但其实有时候看到病人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有时候蛮极端的，可是你不免其实也会想说，哎，如果我有冻卵的话，好像也不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看病人在打针，然后取卵，我也蛮想体会这样子的感觉。对，所以我不敢自己帮自己打针，所以我就是试不同的针，可是我请护理师帮我打。我好像自己有一次很勉强才帮自己打了一针。对。但是那些故事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女生吧，所以很容易会想要融入病人的那个心情。对，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对消防员夫妻，然后他们也顺利的生小孩了，可是有一天他们就跑来我门诊说要冻卵或者是冻胚胎。胚胎就是有受精的，对，或是
有胚胎的也可以冻哦。
冻胚胎在台湾要结婚对，所以才有精子可以受精。可是他们其实就是想把他们的生殖能力保存起来。然后我就，
为什么呢？
对，我也是很好奇，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们突然想做这件事？因为我有遇过，但是有的夫妻是他现在要创业，或者是他外派到某个地方，所以他会先冻起来，他想说等到他未来回来就有机会可以生育。可是他们没有这个需求嘛，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每天在火场奋斗，然后他觉得最近有很多就是很不幸的例子，然后他们看到，他们觉得其实有点可怕，然后很难避免，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去救灾，比如说河里啊，或是什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可能有一天面对这种打击，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想要先把它冷冻起来。
是老婆吗？还是先生？先生是消防员吗？
对对。
哇，这老婆真伟大。
然后也有遇过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高阶的女主管，然后她很幸福，她有三个小孩，可是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就是有一个小孩不幸的离开她，然后她就是她那个时候就是
崩溃了。
她出现，她出现在我们门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的我也很难过，就是我完全可以体会，因为她的意思是说她很想把她生活来，因为大家就这样一起在餐桌几十年，可是你会觉得就是有一切已经不同了，因为永远都少了一个人。
对, 對, 對,
對，当然他出现在我们门诊的时候可能已经接近50岁，这个时候非常困难，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说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想过说要做冻卵这件事该有多好。对，那当然他有经过了几次的疗程想要让自己的卵子再活化，但是有点困难。我想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状况，其实大家平常不会发现，可是我们门诊会遇到以后，我就会觉得说当成一个保险。
那你建议什么样的人要冻卵？你会建议我们年轻的听众好朋友姐姐妹妹们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冻卵这件事？
我觉得大概每一个女生到25-30岁左右，其实你本来就应该要做一些常规的妇科检查嘛，其中包括抹片，然后乳房筛检，然后还有妇科超音波，看一下子宫卵巢有没有长什么肿瘤，这个时候可以也顺便评估一下生育功能，就可以请妇产科医生帮忙。就
生育功能怎么评估啊？
生育功能我们可以靠抽血，然后还有基本的超音波。
抽血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办法生育？
不是
这么厉害？
看一下你的卵子银行的存款还有多少？
抽血看卵子银行，不是照超音波，
两个双管齐下一起评估
哦。
对，所以可以大概知道一下自己是这个中上还是中下，还是很 棒。
那如果倍儿棒也要冻卵吗？倍儿棒。
我们最适合生育的年纪可能还是介于20出头到30出头，所以差不多有一点踩红线的时候，可是你觉得你心中没有放弃生育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可以开始跟医生咨询是不是适合做冻卵这样子。
好，那好，那假设那我现在我的可能是中等好了，假设我想要冻卵，那冻卵怎么做？
其实有几种人我们会还蛮建议他冻卵，就是第一种是他有生育的计划，可是他可能短期内没有合适的
对象
，对。然后第二种就是他家族本来就已经卵巢衰竭，就比如说他妈妈超早就更年期，然后姐姐妹妹，对，这是通常遗传可能会导致，或者是渐渐不小心发现，然后再来，如果说他有经过卵巢手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巧克力囊肿， 对，他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卵巢有经历过手术，所以他跟同年纪比起来可能会卵子功能稍微下降，这些人也蛮适合冻卵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啦，比如说他子宫不适合怀孕，然后需要代理孕母的帮忙，或是他先生无精症，他可能先把卵子冻起来等待有捐精的人，或是等待先生接受治疗。这些
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
冻卵的流程，
对，请，那你不是你自己也做过吗？你血淋淋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冻卵流程，大概会在2周内
就可以冻满卵了。
对，2周内其实很快哈。
对啊，
从月经开始算，大部分从月经开始算了。少数的状况，比如说我提到的紧急冻卵啊，我们就不太分是月经第几天开始。对，但是我在讲70-80%的状况，就从月经一开始，第2到4天开始打针，然后
每天一针吗？
现在也有长效针，就一针可以撑个6-7天。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可能要跟医生聊天，然后看一下自己的状况，才知道有没有适合这样子的长效针。但是现在因为需要生殖医学辅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药品类的开发也非常的蓬勃。对，
好，要打开始打针，打那个是什么针？
排卵针。
会身体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要看卵巢反应怎么样，还有你的体重。
越胖的人越惨吗？
没有，
你这样子笑我就不开心。
没有，就是看你的对药物的反应啊，然后年纪啊。
这跟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体重比较高，有时候也会需要稍微高一点的剂量。
哦，那就是我
才会有反应。
然后打完之后，
大概平均会打8-12天。
每天一针，假设啦。
假设是每天一针，那如果长效针的话，可能2针。
自己打自己哦，
很害怕的，就是也可以每天到医疗机构，会有护理师帮你打针。
是打肌肉吗？
是打皮下，就肚皮，肚皮捏起来，然后
打下去。
对。
好，然后很剂量很高吗？什么几 cc 吗？还是一滴而已？
剂量真的是到时候看抽血啊，
哦哦，
年纪啊，
对对对对，还有体重嘛，
医生才会决定给予怎么样讲。
我可能要打
500cc啊，每个人剂量不一样。
好，那打完了之后呢？
打8-12天之后，我们就会设定，当这个超音波还有抽血评估每一个卵子都粒粒分明，都很成熟了以后，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把它们收割，所以我们就会设定最后会打一个破卵针。这个破卵针就是让卵子跟滤泡分开，让医生可以把卵子取下来。
那怎么从卵怎么取啊？
卵子我们会从阴道跟着超音波辅助在荧幕上看。然后有一个很细的针，就是
会到卵巢那边，
卵巢取出来。对，
哦，所以说肚皮上面其实是不会有任何
伤口。
那你在取卵的时候，我们是睡着的吧？
对，大部分都是睡着的。
应该会让我们睡着吧，不然会怕死吧？
会是那个静脉麻醉，就是像我们做无痛的胃镜、大肠镜这样。
哦，就是
睡着大概20分钟，
那起来了就好了。
对，起来就可以盘点一下刚刚有多少卵
啊！真的取完之后马上就可以知道自己盘点了多少卵，
大概可以知道，除非有些卵还不够成熟，我们会经由这个实验室的巧手，再帮他们稍微培养一下，养在我们的培养箱，然后让他们成熟以后再冻起来。
所以你一次有27颗卵，你这么
强？我自己我觉得好厉害哦。
所以你那一次收割了27颗卵，
对，我肚子好痛哦，
不痛吗？
我天生就非常怕痛，哦哦，而且我的痛觉反应跟人家不太一样。
好，那我这样拿完之后会有大量出血或什么吗？应该都就像一点点出血，都不会出血。
对，但是大量出血的几率大概在1/1000以下啦。
好，那拿完之后就没事了吗？
拿完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再用一些点滴或是药物，赶快把这个腹胀的症状消除。
哦，那然后就可以回家了，那个卵就冻在你那了。
对。
哦，那讲到冻卵就是要冷冻嘛，因为我上次去参观过那个，参观过你有示范给我看嘛，就是它那个不会停电吧？
哦，这点因为生殖医学啊、冻卵啊、冷冻这些生殖细胞都是近10-20年来比较蓬勃发展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实验室的品质要求其实越来越高。因为如果你有看一些国际新闻，其实国外有这种搞错胚胎，什么白人夫妻结果后来生
黑人小孩，
对，做试管上黑人小孩，然后也有这个好像英国有一个生殖中心呢，它就是遇到了洪水爆发，然后整个冻卵地方就被冲走，或是
那怎么办？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对于实验室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我知道那天看完之后超屌，你们应该是全台湾最厉害的吧，
就
目前应该算是最厉害的，
很重视硬体跟软体，就软体就包括说这些胚胎技术员对于冷冻卵子跟解冻的存活率，存活率非常的重要。
卵子还要解冻，要用的时候要
解冻，对，要用的时候要解冻。
对对，我想
冻起来以后你也要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必须要让它解冻嘛。那卵子它是一个充满水分的细胞，所以对于冷冻卵子跟解冻卵子这技术门槛其实比胚胎高，虽然冷冻胚胎已经行之有年，可是它对于它的技术门槛又更高，因为我们必须要快速脱水，我们才不会让这个卵子在冷冻的过程里面的水形成冰晶，冰晶就很像小冰块，然后它可能会把我们的卵子破坏掉，所以这个整个实验室团队对于解冻卵子的存活率这个数据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卵冻起来要九成以上活，这个实验室才算及格。
所以你27颗卵不代表27颗就是都会好，也是大概90%左右是好的，
对，
是这个意思吗？
90%以上是基本的要求。
哦，对啊，我就讲最最最低90%。
然后再来，对于这个身份核对，也很严格，
对对对，
因为你有可能10年后拿着一张发黄的收据，然后就说这个我二姐10年前冻的卵，
现在想要我要用了，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用 RFID code 啊，就是去做身份的核对，因为人工的核对已经不足以
不足以那个，
对对对，因为你可能人员有流动嘛，就是有人离职，然后有刑警人员，然后这些东西断简残编，如果你现在全部都靠文书的书写，因为冻卵的人通常再回来可能是真的
不一样
蛮久以后的事情，对。然后再来对于整个实验室环境的管控，比如说这个温度压力湿度，然后它的氧气、二氧化碳等等，对，它必须要24小时监控，而且有警报系统。
哦，去偷软。
好，那比方说蛮不容易，对对
对, 对，他偷了之后也没办法解冻，也没办法，
对对
对,
对,
对不对？好，那我比方说，我30岁的时候我冻了。好，我假设就是27颗卵了，我40岁的时候要用，就一次解冻27颗。
不会不会，这个时候会跟医生稍微评估一下，因为每个年纪的卵子品质不一样，所以越年轻冻的卵 maybe 我们就解冻越少就够了。对，那他那个，
假设我40岁的时候冻临界点冻了，我45岁想要用，那你可能假设也是27颗好了，可能27颗，
我们可能先解冻一半吧。
对对，就是因为有可能就已经，因为
40岁就有点压红线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最适合冻卵可能会在30到35岁之间，因为30岁以前，有时候说不定你很快就又遇到对象了，也有啦，有些30岁以前的冻卵，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罹患癌症的。然后或者是说他非常的确定他这段时间，比如说要准备要念博士的，他觉得他这念博士的时间他都不想要生小孩，他觉得很分心啦，他想要好好的一口气把博士念完，还有那种比如说要外派到哪边做外交工作的，还有要服兵役的
女生，
职业，对，职业的
职业女生服兵役，
对啊，就职业军人啊。对，他可能就是会很久跟他先生，或是他可能还没有先生分开住外地，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我医学系学妹，她就是公费生，所以她必须要下乡2-3年，那下乡的时间她自己知道还蛮操的，那大家也知道说念完医学系其实就又经过训练可能就30几了嘛，然后他又把下乡的时间算一算，他觉得他回来真的年纪太大了，对，他也有先跑来冻卵。
好，那讲到冻卵这些，那我就会忍不住想要问一下，冻卵大概要多少钱呢、啊、大概，因为每一家不一样嘛，就讲个 range， 大概多少钱呢、啊、这没有健保吗？
他没有健保，有一些国家有、可是
台湾没有健保，
台湾没
有，目前
有些国家有补助做人工生殖，比如说试管婴儿，对，可是
但是冻卵还没有就对了，目前
冻卵都还没有。
好，那这样大概多少钱？
大概
你讲个 range，
两三个包包吗？
两三个包，我的包子是 Hanten 的，我的包是 Hanten 的名牌包，你的包是 Hermes 呢？
大概10到15万，
10到15万之间。那我请问一下，10到15万之间就是就可以拿到27颗卵？
没有就是一次可以取到几颗卵，可能要在术前的跟医师的评估，
就一次就是10到15万之间，就每一家不太一样嘛。然后那评估完之后看你是比较 lucky 是27嘛？那可能假设有些是10颗，甚至更多也不一定。对不对？就是打完那个针就知道多少颗了，对不对？
通常你在取卵前就差不多知道。
哎，那有没有可能我打了我决定要动卵，那我大概是30岁，状况也不错，就发现打完排卵针之后没几颗呢？
对，有可能，不过那些都是很少数的状况。
那你说没几颗的话，你也可以说拿一些你们在帮忙培养变成成熟的卵子。
我们只要有机会抢救的，我们都会尽量抢救。
所以就这样一次就是大概是10到15万之间嘛，对不对？
看后面的冷冻，如果它占据很多，我们说载具，停车位，对，
你要把它摆在那嘛，的房子。
对对对，
那几个卵子大家挤一间呢、啊？
大概平均大概4颗卵子，
4颗卵子挤一间嘛，再加上哇塞，那你27颗还占蛮多位置的耶。
我要赶快回去缴我的那个停车费了。
好，那我再请问一下，那他的话就是每个月缴嘛？每个月再缴我的
停？一段时间缴一下。
哦，就一年或者是？
有的人2年，有的人3年，就是看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对。
好，那假设我5个停车位好了，那一个停车位大概多少钱呢？
也是每个地方不太一样哎。
大概嘛，range。我假设我总要有一个想法嘛，
可能就几千块，
几千块钱，
1万都有听过。
就是说看你几个跟提供的服务嘛。好，那好，那假设我都动完了，5、6年后我回来了，好，我拿了我的卵子，那这个就是另外就开始进行种到这个肚子里面，这就是另外一段旅程了，对不
对？
对，
后面我们就是台湾现在还需要结婚，但是我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变。不过台湾目前是需要结婚才可以把卵子解冻，然后跟先生的精子受精
啊，
对，麻烦哦。
我自己的卵子，我不能够找一个金发碧眼的来吗？
我觉得现在生殖法规一直在与时俱进啦。对，不然我们也不会一读通过代理孕母，所以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会改变的。
好，所以我未婚结冻，我冻卵，我要已婚才能结冻。
在台湾，但在美国不需要。
欸，那我问一个很卑鄙无耻的，就是我在你这边冻了之后，你帮我把它装到一个冰箱，我拿去美国解冻可以吗？它出得了国吗？
这个就像我讲的，生殖法规一直在改变。所以像那个 COVID 之后，也有很多生殖细胞的运送变得比较困难，因为它没有办法确定这些细胞有没有被这个病毒感染过，
对耶
之类的，就一直在变。
好，反正我相信我们的在依照台湾的生育率这么低的情况下，应该这个会快一点通过吧，因为我自己的卵子我自己没有决定权，还要等着有另外一半，真的很讨厌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先动啦，要不然的话你连这个权利都没有了，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过了那个黄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生，像我现在万一我还想再生就已经没有机会了。
有时候看门诊，我觉得认识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也就是让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慨啊等等，因为你会看到完全不想生小孩的人，可是他可能
怀孕了，
对，
欸，真的耶，
或者是卵巢功能倍儿棒，然后很想生的人，结果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人生，人家说冻卵，人生没有后悔药，但是我觉得冻卵是我们在生育这件事情上的后悔药。
对，所以其实你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保险，这个保险你不一定要用到。
对
对，但是
你要用的时候不会没有。
对，但如果你有一天觉得说，像我觉得台湾也还很可惜啦，美国如果你不想要你的生殖细胞或是不需要多余的胚胎，就它有捐赠，就你可以给需要的人使用。对，可是台湾也就是还不行，现在就大家就是用大家自己的。但有一天如果你说不定30岁的时候冻卵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以后是想生的，然后你一路拉里拉扎看了你朋友带小孩这么的痛苦，然后你到45岁的时候觉得天哪，我为什么当初要冻卵。对，但是你还是有机会，
你有机会
销毁掉。
对啊，因为你看哦，我通常想可以生的时候不想生，你想生的时候是不能生，我们至少可以避免掉不能生这件事情。
对，女人还蛮多变的，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跟病人做咨询，他生完第一胎他就告诉我绝对不要再生了，结果过了好几年他突然跟我说现在他觉得他非常想生第二胎，
来不及了吗？
对，有时候就太有一点晚，然后会有点辛苦，
因为可能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太辛苦了，等到30岁之后孩子越来越可爱，就会想到说想给他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的时候，
没错，很多都是
对，就来不及了。
对，
好，我现在要先打断你，因为你还要再录第二集。 欸，我要再把你的那个很难念的这个名字再把它念一遍。
二条线
不是二条，宜孕生殖医学中心的院长陈金辉医师。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听众好朋友你一定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其实做名医真心话，除了过了五十岁的我想更健康以外，也更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听完节目后可以有小小的收获，进而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有什么想听或想了解的吗？欢迎写信给二姐哦，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资讯也会同步贴在名医真心话的脸书上，欢迎各位好朋友按赞分享，拜拜。